雨中登泰山。从火车上遥望泰山，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。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句话来，就觉得过而不登，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。杜甫的愿望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，我也一样有，惜乎来去匆匆，每次都当面错过了。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，偏偏天空不作美，下起雨来，淅淅沥沥，不像落在地上，倒像落在心里。天是灰的，心是沉的。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，人齐了，雨却越下越大。等天晴吗？想着这渺茫的等字，先是憋闷。等到11:30钟，天色转白，我不由喊了一句：“走吧。”带动年轻人挎起背包，兴致勃勃朝岱宗坊出发了。是烟是雾，我们辨认不清，只见灰蒙蒙的一片，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。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摧毁了。我们才过岱宗坊，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。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，仿佛七匹闪光黄锦直扑下去，碰着粼粼的乱石，激起一片雪白水珠脱线一般，洒在回旋的水面。这里叫做球在湾，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，可是望过去，跳至翻腾，像又回到了故居。我们绕过虎山，站到坝桥上，一边是平静的湖水，迎着斜风细雨，懒洋洋只欲步不前，一边却暗恶叱咤，似有千军万马躲在伊犁的黄锦底下。黄锦是方便的比喻，其实是一幅细沙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。透明的白沙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，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瑰丽的景色。雨大起来了，我们拐进王独庙后的七真祠，这里供奉着七尊塑像，正面当中的是吕洞宾，两旁的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，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，所以叫做七真祠。吕洞宾和他的两个朋友倒也还罢了，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。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，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，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亲切。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，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。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，我还会欣赏下去的。我们来到雨地，走上登山的正路，一连穿过三座石坊：一天门、孔子登临处和天街。水声落在我们后面，雄伟的红门把山挡住，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，山又到了我们跟前，人朝上走，水朝下流，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，一直陪到二天门。悬崖棱层，石缝滴滴答答，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，顺着斜坡流进山涧，涓涓的水声变成轰轰的雷鸣。有时风过云开，在底下望见天门山影影绰绰，矗立山头，好像并不很远。锦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，更多的时候乌云似合，层峦叠嶂都成了水墨山水。趟过中溪水浅的地方， 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经石峪。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，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《金刚经》，自有斗来大。年月久了，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。回到正路，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，人走了一身汗，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。说巧也巧，我们正好走进了一座柏树林，阴森森的，亮了的天又变黑了，好像黄昏提前到了人间。汗不但下不去，还觉得身子在发冷，无怪乎人把这里叫做柏洞。我们抖擞精神，一气走过胡天阁，登上黄县岭，发现沙石全是赤黄颜色，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。靠住二天门的石舫，向四下里眺望，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。骄傲我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，担心自己走不下另外一半的山路。云薄了，雾又上来，我们歇歇走走，走走歇歇，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，困难似乎并不存在。眼面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，年轻人跳跳蹦蹦走了下去，我也像年轻了一样，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。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，山势陡峭，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。路一直是宽整的，只有探出身子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，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。仰起头来朝西望，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飘动，想凑近了看，隔着辽阔的山沟走不过去。我们正在赞不绝口，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，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。原来我们遇到另一类型的飞瀑，紧贴桥后，我们不提防，几乎和它撞个正着。水面有两三丈宽，离地不高，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，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，口沫喷得老远。从这时候起，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，水声淙淙，跟我们跟到南天门。过了云步桥，我们开始走上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。南天门应该近了，由于山峡回环曲折，反而望不见了。野花野草，什么形状也有，什么颜色也有，挨挨挤挤，千千茫茫，要把缠岩的山石装扮起来。连我上了一点岁数的人也学小孩子掐了一把，直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，才带着抱歉的心情丢到山涧里，随水飘去。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，却是那些喜翠霞而夭夭的松树。它们不怕山高，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，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，在半空展开枝叶，像是和狂风乌云争夺天日，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。有的松树望穿秋水，不见你来，独自上到高处，斜着身子张望。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，支开了等你。有的松树自得其乐，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的主人，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。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，天色眼看黑将下来，我不知道上了多少石级，一级又一级，是乐趣也是苦趣，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，迈前脚拖后脚，好不容易走完慢十八盘。我靠住升仙舫，仰起头来朝上望，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，我胆怯了。新砌的石级窄窄的，搁不下整脚，怪不得东汉的应昭引用马经伯在《泰山封禅遗迹》里这样形容：“ 仰视天门皎皎，如从血中视天，直上七里，赖其羊肠逶迤，名曰环道。往往有绳索可得而登也。两从者伏狭，前人相牵，后人见前人履底，前人见后人顶，如化重垒人矣。所谓魔兄，石门天之难也。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，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，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，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。我像英少说的那样，目视而脚不随，抓住铁扶手，揪牢年轻人，走十几步歇一口气，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。心还在跳，腿还在抖，人到底还是上来了。低头望着心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，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。我走在天街上，轻松愉快，像一个没事人一样。一排留宿的小店，没有名号，只有标记，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，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，有的是一根棒槌，有的是一条金牛。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，地方窄小的只有炕几。后墙紧贴着峥嵘的山石，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，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。古诗人形容泰山，说泰山岩岩。注解人告诉你，岩岩即石貌。的确这样，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。有的石头像莲花瓣，有的像大象头，有的像老人，有的像卧虎，有的错落成桥，有的兀立如柱，有的侧身探海，有的怒目相向，有的什么也不像，黑乎乎的一动不动，堵住你的去路。年月久，传说多，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。一个光秃秃的地方会有一块石碣，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。有的山池叫做洗头盆，据说玉女往常在这里洗过头发。有的山洞叫做白云洞，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，如今不冒白云了，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。晴朗的天，你正在欣赏齐鲁清末了。忽然一阵风来，荡胸生层云，转眼间便像宋之问在《贵阳三日树怀》里说起的那样，云海似茫茫。是云吗？头上明明另有云在，看样子是积雪，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绵不断，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。于是阳光掠过，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，又像着了火，烧成灰烬不知去向，露出大地的面目。两条白线曲曲折折，是奈何是问何。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，仿佛蚂蚁，又冒出一缕青烟。你正在指手画脚，说长道短，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。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，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。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，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，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样壮丽了，小瀑布不见了，大瀑布变小了。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，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，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，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，我们还会待下去的。山势和水势在这里是别有一种格调，变化而又和谐。山没有水，如同人没有眼睛，似乎少了灵性。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，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。倾盆大雨的时候，恰好又在斗田宫躲过，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，自然也就格外地感到兴意盎然。